弟兄姐妹平安。8月26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Are you ever troubled? 你心里忧愁烦恼吗？用的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是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平安呢是建立在仅仅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疏忽无知上。有时候呢你心里面觉得很平安很平静，是因为你对他不知道。但是呢当我们对生命的现实醒悟过来的时候，真正内在的平安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从耶稣那里领受的。当我们的主谈到平安的时候呢，他就制造平安，他就造出这个平安，因为他所说的话总是灵，而他们就是生命啊。这个是约翰福音6章63节。所以我是否曾经领受耶稣所说的呢？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这种平安是来自于仰望他的脸，仰望耶稣的容面，然后完全的了解并领受耶稣的安静的这种 contentment 啊，知足。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平安的时候，有时候呢你以为你有平安，但是通常啊弟兄姐妹，当你在讲这个平安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你真正有这个平安，而是你无知啊。为什么我们讲说无知呢？有很多人是因为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觉得说我有平安我有平安，可是等他真正知道的时候，他是否会有平安呢？不会。这个平安是只能仰望耶稣，是来自于仰望耶稣，瞻仰他的容脸，然后呢充分了解充分理解明白，而且领受了他那种安静的知足满意，你才会有平安的。这个弟兄姐妹你要特别注意哦，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平安啊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你知道日常生活现实里面压力很多很多的话，你是不可能有内在的平安，除非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啊。那么第二段，你现在就在现在是否非常的严重的非常的忧愁烦恼呢？你是否害怕？你是否觉得很困惑是借着那些因着神至高无上主权他许可进到你生命里面那些风浪那些激流那些乱流你就害怕你就困惑呢？你是不是没有留下任何信心的石头没有被颠覆没有被翻转，然而呢却仍然找不到平安，任何平安之景，任何喜乐之景，任何安慰之景。意思就是说你的信心的石头已经被翻转被颠覆了，但是呢你认为你信耶稣的那种信都已经被打的翻转了，然而你还是找不到那个平安喜乐安慰的泉源安慰之井那个井水泉源你还是找不到呢？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似乎对你来讲是完全的荒芜不毛之地不结果子呢？那么你就仰望吧，仰望什么呢？仰望主耶稣基督，然后呢领受他那种安静的知足吧，反射他的平安，把耶稣基督的平安反射出来的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了你是跟神 You are right with God， 你跟神是对的，你现在在神面前是正确的，是处于正确的关系，因为你正彰显出将你的心转向他的这个自由，你已经彰显出来了。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对的话，你是不可能把你的心转向任何一个地方除了转向你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是对的，那么神至高无上允许生命中一些风浪一些激流出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仰望耶稣的容脸，我们自然会反射出耶稣的那种知足的平安，而且呢我们的生命 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不忧虑的。但是当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有一些乱流激流风浪出现，然后你发现呢你信心之石都翻转了，却找不到任何喜乐的全景、喜乐的泉源和安慰的泉源、平安的泉源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证据，你的心只能转向你自己，你转不到神那里去的，那就表示你跟神 you are not 你不是 right， 你不是对的 with God， 你跟神没有正确的关系。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最后就说，不要允许任何一件事情妨碍了耶稣基督的脸面啊，从你这里，意思就是说不要允许任何事情呢挡在你跟耶稣基督中间，然后呢就把耶稣基督的脸给遮蔽了，那个要不然就是导致你变得很忧愁很烦恼，要不然就会给你一个虚假的安全感。比方说有些人他是因为自己有美貌所以他有安全感，他因为有钱所以他有安全感，因为他现在是高官，他是董事长总经理，所以他有安全感，他的安全感这个叫做虚假的安全感。要不然呢你不仰望耶稣的脸，当有什么事情挡在你跟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把耶稣的脸给遮蔽的时候呢然后你没有高官，没有地位，没有钱，没有美貌，没有教育，没有什么的时候呢，没有孩子五子登科，那五子你通通都没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变得很忧愁很烦恼啊，我老了怎么办，我老了没有力气怎么办啊，我一个人啊，将来生病了怎么办，谁照顾我，那死以后那个墓地费用谁出，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些问题啊。我不是不知道，我最近还在想我去看了崔牧师崔牧师的墓地崔牧师过世到现在15年，我去追思他去墓地看一下他，当然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咯骑了一个多钟头去，回来一个多钟头。然后呢我后来我就在想，那当初崔牧师买那块墓地的时候是买了两人份的，就是两个空格就是那个两个棺材可以放进去的。我说干嘛买两个，他说一个给你。那我就在想，我找不到那一张那个墓地的那个证明就是所有权的证明书文件。后来我想起来是他弟媳妇拿走了，然后我就在想他弟媳妇拿走大概也不太可能我再找到他，我电话都没有了嘛，因为手机换来换去换到最后新手机都没有他的电话，因为很久没联系。然后我就在想，没有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把它烧一烧嘛，烧一烧那个骨灰爱放在哪里，谁愿意放是或者是丢了也无所谓烧一烧丢了也无所谓。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要上网查一下这个火葬这个火葬那这个火葬是烧掉之后呢这个是不是可以骨灰随便乱丢的，还得再查一下嘛。但是你问我有没有烦恼，没有，有没有忧虑，没有，有没有失去平安，没有。为什么？我也没钱，我也没有所谓的自己生的孩子，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真正可以依靠的那还好没有，不然就会有虚假的安全感，对吧？所以你想想看很多人都问哎呀，那你将来生病了谁照顾你？哎呀，那这是事实。有些人是疏忽无知，他才有虚假的那种平安。但是如果等你对现实真正醒悟过来的话，你现实里面那个生活一波又一波，你的确很难有平安，除非你是从神那里领受，从耶稣那里。然后呢，你如果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把你的心思意念转向他的话，你根本都不需要担心。所以很多人问我，我就讲神啊，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是珠宝商，把她的儿子哈、哦、托付我做监护人，因为跑到美国来读书嘛，她儿子，那高中生得要有一个监护人，不满18岁嘛，就写我。那这姐妹就答谢我，就跑来看我，然后就吃一顿饭这样子啊、哦，然后她就回国。那这中间她就问我啊，哎，你靠你自己，我在课堂上跟你们说过，他就真的这样问我，你靠你自己，你没有一个固定的薪水，不像人家牧师传道人教会有固定的薪水啊工资，那你怎么活？我说神供应啊，他说讲真的啊，我说那弟兄姐妹奉献，那他说那你老是生病呢，我说神照顾，他说讲真格的啦，不要讲那太虚空了，我说哦弟兄姐妹，他说啊，他说那你死了呢，谁给你办追思礼拜，那丧葬费呢？我说神供应，他说不要讲这么虚浮的事情啊，我说哦，那弟兄姐妹，最后一个拥有我的教会是最有福气的，因为我的生命美德跟我的服事技巧会习练通达，所以我不怕，我只怕就是自己不够资格被人家来安葬，被人家来办追思礼拜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不要这样子嘛，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一个工作，因为你不要把男单的重担嫁给弟兄姐妹啊，我就愣在那里了。然后我说不会啦，因为如果我到了我晚年，我的生命一定会变得很美好，说人家哦争相请我吃饭都来不及呢，人家一定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呢，我走人家一定很愿意帮我办这一点点举手之劳，当然也不是举手之劳啊，但是很多人在一起弟兄姐妹一起来办就举手之劳了嘛，对不对？你想想看啊，如果说一个教会100个人，如果在美国上葬费用是10000块，那弟兄姐妹每个人摊一点，那就 OK 了嘛，对不对？那你说你这么有把握？哦不，我的把握绝对不在弟兄姐妹，因为搞不好呢，年轻的时候服侍无知，生命美德呢还没有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刺人家一下，那里伤人家一下，人家记恨我，不愿意跟我计较，但也不理我。然后老了，我走了，他说啊，你赶快走吧，走吧，免得我被你继续伤害。那他可能就不愿意奉献来帮我办追思礼拜啊 ，OK 啦。我告诉你，这个是完全在神的手里嘛，神的仆人，我到老了没有见过神的仆人的艺人做乞丐讨饭吃，这个是很大的一种安全感，是在神，所以你就有平安嘛，你不是因为无知嘛？你说老了没力气走路怎么办？我现在得了一个什么大肠癌，得了一个什么帕金森病，得了一个什么阿兹海默症，就是所谓的到了老的时候我们会有痴呆啊、哦，白话叫痴呆症啊、哦，老人痴呆症 ，OK 啦。那别人看我，我心里会不会难受？可能会吧。如果我有所谓的这种就是生理上的这种意识感，但是如果我没有的话。那我灵里面的灵魂根本不在乎嘛，对不对？你爱怎么看拉倒，那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嘛。所以这些东西是动摇不了的。因此张博士就讲啊，千万不要允许任何事情遮蔽了耶稣基督的脸，向你遮蔽了这些脸。那这样的话，要不然就导致你变得很忧愁很烦恼，要不然会给你一个虚假的安全感。我跟你讲，虚假的安全感什么时候会面临真正的考验，就是当那些东西完全没有的时候，当你完全没有美貌，完全没有力气，年龄完全的衰老，完全的没有职分，没有钱，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的时候，你还能有安全感吗？那这就是你面临老了人生最后那不管是一个月一年在医院里面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真有安全感啊！我这几天才跟我的被我辅导人讲说，我们真正哈到最后，我们真正到最后人生，你要面临的大概就只有这两个问题，你才能够面临死亡。就是当你老了，你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第一，你到底。有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第二，是耶稣牵着你过生命河吗？就只有这两个问题，你必须要搞清楚。搞清楚了，你重生得救了，耶稣牵着你过生命河了 ，OK 啦，你还怕什么嘞？对不对？所以，当张博士在最后一段说，关于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呢，正在四面八方朝着你逼近。 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啊，是做生意失败了，是配偶有外遇，是孩子不听话啊，让你啊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让你很难受，或者教会大风大浪啊，就是然后你很不幸也被扫了泼及一脚，或者人家跟你之间有什么问题啊，不管是什么，你是否仰望耶稣呢？那当然这里用的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当这个问题现在就向着你逼近的时候，你是否仰望耶稣，然后从他那里领受平安呢？如果是，那么耶稣将会是平安啊，这种恩典的福气彰显在你里面，而且要透过你彰显出来。但是如果呢，你试着啊，用你自己的办法来担心那个烦恼，要解决那个烦恼的话，你会破坏了、毁坏了耶稣在你里面的果效性，然后呢，你就会活该。Deserve whatever you get， 你就会得到，不管那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你配得，你配得得到，那应该，那最后不管你最后得到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借着你的忧虑试图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的话啊，你认为你应该做什么，你很烦恼，你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瞻仰耶稣容颜，从他那里得智慧，那么你会毁坏耶稣在你里面的那种有效性、果效性，然后那个后果是你活该，你活该，你会得到那个后果。那我们就会变得很，我们变得很忧愁、很烦恼，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耶稣列入考虑。We have not been taking him into account， 我们没有把他列入考虑。所以呢，他这边讲说，当一个人来向耶稣请教商量的时候呢，那个困惑就立刻停止，因为在耶稣里面是没有困惑的。所以你要把每一件事呢放在他面前，每一件每一件都陈列出来，然后呢，当你面临困难、丧亲之痛、忧伤的时候，听他说，说什么？听耶稣说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让你的心里不要忧愁，不要烦恼。约翰福音14章27节。所以张博士今天问， Are you ever troubled？ 你心里面忧愁烦恼吗？那么到耶稣面前吧，让他给你，因为他说，我将我的平安留下来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很多人一生不幸啊，遇人不熟，然后呢啊，小时候没有好的家庭，没有好的起跑点，然后长大以后人生诸多不顺，到最后呢他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一辈子都在抓，就像旧约圣经里面一样啊，有讲那个雅各抓抓抓抓祝福，抓福气。但是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赐下来给我们了，这是以弗所书所讲的，这就是信心。但是呢，哪怕你受洗了，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啊，别人啊可能就说啊，来来来来来受洗，然后你受洗了，但呢，你跟这些主耶稣没有关系，然后你人生呢继续有那些不幸、烦恼、忧伤，然后你每一天坐在那里自己生闷气啊，或者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亲戚、跟你的公婆吵架啊，看电视在那生闷气，看看看看到三更半夜，然后身体也不好，心情也不好，然后人生的事情大风大浪，然后呢小孩子不听你的话，出卖你的信任、管教，你的配偶也不听你的话啊，喝酒赌博啊，你痛苦得不得了，然而你还靠你自己撑下去。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人不是铁打的，你让你的里面那些忧愁烦恼重担把你压垮，虽然你现在年轻啊，你还活着，但是你的灵命、你的灵魂、你的心理已经被压垮到非常的扭曲、非常的不正常，但你自己还不知道。 可能你周围人都很怕跟你在一起，觉得你是火山，觉得你是火爆脾气，觉得你那个躁郁症哦，动不动就发作。他们不会来跟你说什么，因为他们是亲人啊，是神恩典，普遍恩典给你，但你还不感恩，你也不转向神。结果呢，所有事情你借着你自己的烦恼，你要怎么样做才更有钱，你要怎么样才能抓住人的心，你要怎么样才能掌控啊？你就更加发脾气，用大声狂吼抓住他们，我们婚姻辅导学有讲过家庭暴力，虐待。可是我告诉你，等这些人将来有能力的时候，他们真的会离开你，然后你就配得，你活该一个人。你不要去骂上帝，因为上帝已经讲说，我将我的平安赐下来，我把我平安留给你，你到我这里来，我是你得安息。但是我们最不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耶稣那里去，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很贫乏，我们才能向他祈求。没有得着的要承认真没有嘛，你真的没有就是贫穷嘛，然后你去跟神要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有，我们还有自己的思想，还有自己的聪明才干，还有自己身体力气，还有自己一点点脾气，一点点精神，一点点生命气息，我们还在靠自己。但耶稣今天说，你要把你每一件事情呢放在他面前，你把你的困难，把你的丧亲之痛，把你的忧伤全部放在他面前，你去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耶稣说让你的心不要忧虑烦恼，这是你自己要做的。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心不要忧愁呢？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借着来跟他说，而不是借着其他什么看电视啊、逛街啊、买东西啊、画画啦、跳舞啦、或赌博啦、打牌啦、喝酒啦、吸毒啦，或者甚至所谓高尚一点的活动啊、游山玩水啦，精神提升啊，那些都只能产生一时虚假的平安的感觉，那种安全感。但是最终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是有深深的叹息。所以你今天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忧愁烦恼呢？将你的问题现在就摆到耶稣面前去仰望耶稣吧，然后从他那里得平安。如果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不转向你自己，只单单仰望他，转向他的时候，你会越来越了解他，你会越来越得到，真的领受到他那种安详的、安静的那种知足、那种满意，你的心就会沉静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说，你每天要培养自己跪在上帝面前，30分钟跪在那里，你整个生命会很祥和的。所以如果你的生命里面你还没有找到任何平安、喜乐、安慰的全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对你来讲还是完全的荒芜不毛之地，那么去仰望耶稣吧。真的仰望耶稣，你就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当你跟神有正确关系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挡在你跟耶稣基督面前。这时候因为在他没有困惑，在他有安静，在他有智慧，在他成为我们公义圣洁智慧，你能够向他求人生的智慧，你在出发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做，是带着生命的能力，带着生命的喜乐，带着生命的那种安慰，带着生命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此时我只向你求一个恩典，求你吸引那些心里面正在忧愁烦恼的，特别是孩子所认识的，不管是来接受我的辅导，或者我所教过的每一个学生，求你吸引他们到你面前，求你让他们在耶稣基督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挡住耶稣，没有什么可以遮蔽耶稣的容脸，让这些人在你面前单单仰望你，仰望主耶稣你自己的容脸，以至于你的应许，你把你的平安赐给他们。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所能给的，也不是这世界所能夺走的，让他们不叫自己里面的欲望愁苦夺走你给他们的平安。求你特别恩待这些人，让这些人今天 就把他们的生命转向你，就把他们的生命带到你的面前，去瞻仰你的容颜，让他们诚实的面对自己，让他们翻遍了所有信心的基石，要去找那个全景的时候，却发现平安全景就在耶稣你里面，让他们就面对你，以至于他们真看见自己真是一个罪人，真是不配，但你已经为他们成就了救恩，你已经真正赐给他们救恩，你已经把那劳苦重担的罪，使他们愁烦的罪，撒旦魔鬼在创世纪诱惑人类老祖先亚当，造成全人类大灾难的那一些，不管是人类的疾病，不管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自然的灾害，人类这种罪性带给这些挣扎的人的痛苦，或他们自己的罪性使他们落在罪有应得的苦当中，你让他们看见因你受的鞭伤他们已经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他们已经得平安，以至于他们在你里面仰望你的时候，他们心就有一股泉源涌流出来，安静的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们在你面前实在实在不够资格，但因着你爱他们，他们得着了这生命救恩的平安，以至于他们俯伏在你面前，感恩的泉源涌流出来，他们生命在你面前这样子的完全的没有付出什么，就领受了你的大爱，领受了你给他们自由的平安，他们就能够心被恩感，他们就能够从你这里再次向着你降服，得到你给他们人生智慧和人生力量，面对每一天，以至于他们今天从你的宝座前向你跪拜起来，面对这个世界人生江湖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应对在日光之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里，他们活得平安，活得自由，活得喜乐，让你自己的平安的恩典的祝福在他们里面也借着他们涌流出来。主啊，请为这些人做你要做的大功，让你的荣耀借着他们再次被看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